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是《使徒行传》26章24节。保罗这样分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少劝，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凯撒，就可以释放了。”使徒行传27章，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了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留，又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打鼓和我们同去。第二天到了西顿，尤留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塞浦路斯背风岸行去。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海美拉。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了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一年多日，船行得很慢，仅仅来到了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克里特背风岸，从萨摩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了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
多谢 Vivian 姐妹的读的。那我们今天看着保罗是最后一次站在王的面前，就是正如主耶稣基督 prophesize 他将来要做的见证。那这一次他在王的面前，做这个见证。所以我 share 一 share 这个 screen。你看这个 painting 呢，就是讲到他怎么样在众人面前正视基督耶稣是个弥赛亚。然后他就很清楚的说："我是明明的讲，我在背后在暗中讲的，在这里哈、啊，他甚至乎要问埃及包王，你也知道是，你要像是先知的。那时候，那么菲斯都说你讲的太多了，你是疯狂了。然后埃及包要问他，你是想要我要讲这些，你想我要做基督徒呢？这个基督徒这个字，我们要知道是从。很多年前，这从一个城市叫安提亚的地方，那些门徒就被称为门徒，称为基督徒就开始。所以现在这个字已经成为当时流行的字眼，就是凡是信基督的人都是变成基督徒，就从开始。这个字眼在哪个时候是一个derogatory 这个被嘲笑的名字？那么到我们今天为止，我们这个"基督"这个字，有些地方是 OK 了，但是有的地方是会叫来 杀身之祸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像保罗一样是明明光这着光明的讲呢，还是暗暗的做呢？我们就到了二十七章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刚才那个他的行情这看一看。那从这里哈，他们是从该萨利亚，从该萨利亚这里开始的，然后他们就坐船到西顿，从西顿就一直靠着岸边，就一直去凡菲利亚的 Myra 引他过干泥土。那么个船为什么叫慢呢？就是大意是哪个时候，从十月份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地中海的风是从北向东南吹过来，所以那艘船呢，如果靠着背着风的时候，行着很慢很慢的。然后你看呢，他从干泥土就到这个 克里土这个地方，他们就经过萨摩尼，然后呢就到了杰奥，然后杰奥呢旁边有个拉斯勒，杰奥的意思在英文来说哈，就是非黑粉。非黑粉这个街奥，其实这个地方这个哪里并不是很好的，那个就是街奥的港口。然后他们说从这里不如我们去腓尼基吧，腓尼基是另一个港口，港口这里的腓尼基呢有两一个海口，一个桥东北，一个桥东南。他们的水手呢，他们因为到哪时候了，到冬天时候了，就没有在船的，所以又停了，又停一停，又停三个月。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些人那个白副长受命在身，要带保罗去罗马，但是应不应该在这里停三个月呢？他就询问了是船主我水手的意见。那么的船的水手的意见呢，说哎，我们可以试试看啊，试试看能够从这腓尼基的开始了就开始去。那所以下一段明天经文你看到，本来的风是从西北吹着东南的，但是如果你看的话，明天的经文的话，那么的船的时候的要是东南风吹过来，所以他们东南风吹了，他们可以离开了，结果呢就不成事。但是保罗就说，你们这一次可能伤害很大，不如留在过冬吧。但是白副长相信船长船的我船主，不从保罗所说的。OK， 所以马上就去腓尼基过冬。但是他们明天的知道腓尼基开始吹东南风的时候，水手又想走。所以我们现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保罗说了什么话，以至于阿基帕王和腓斯都都一同认为保罗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罚的罪。所以这一段里面你看看保罗说了什么话，结果令他们觉得他们没有罪，该死该罚的罪。第二，白副长顺从长孙和孙主，却不顺从保罗所说的，是对的吗？
好，谢谢梅弟兄啊。今天我们读这一段呢，分成两段哈，前面是昨天保罗的见证之后，腓斯都和亚基帕王他们的反应啊。那第二段呢，就从27章开始呢，保罗一直想要去罗马，现在终于成型了啊，开始启程了。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啊，为什么这一段他记得这么详细啊？每个地名啊，船怎么走的哈，那个地图你照着这个记载可以很清楚的把它画出来。为什么这些事情哈，路加把它记得这么详细呢？这里面到底要让我们去思考什么哈？那这一段哈，真的是路加把它写得很仔细哈，每一站的地名、风向、行船的这个过程仔仔细细的记在这里。为什么？因为这一场的旅行啊，是早就被人期待的，对不对？早在19章21节就借着保罗的定义啊，把这个要去罗马的行程就讲出来了。到了23章哈，这个神亲自向保罗显现，跟他 confirm 说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啊，也必然在罗马啊这样去做见证啊，神亲自讲话的啊一次的旅行啊。而且到了25章，接着腓斯都的口说 你既然上诉这个凯撒，那你就去凯撒那里咯。所以最后借着菲斯都的定规啊，这是二十七章第一节哈，菲斯都既然定规，他们就启程了啊。那在这个行程当中，三类人在船上，一类是掌权的罗马人，一类是专家，是这些开船的和船主，一类是囚犯。那保罗在这里哈，既不是掌权的，又不是专家，但是他讲的话没有一句话落空，所以路加详详细细的把这个旅程所经历的事情记载在这里哈，让我们看到哈，最终这个事情的决定不在掌权的人手中。你看这一路下来哈，做王的以为是在审判人呢，菲斯都、菲利斯、亚基帕王，这些都是掌权的哦，最后到罗马皇帝那里也都是掌权的哦，但是风浪一来，这些人都说了不算，专家也不行啊，最懂得行船的这些的船主啊，这个船是挺大的啊，后来讲说这一船装了多少，276个人啊，今天装276个人的船不算稀奇哈，但是当时那是很大的一艘船哦。这是从亚历山大来，为什么从亚历山大来？因为埃及是罗马帝国的粮仓啊，罗马它当地的这个食物啊要靠这个埃及的进口，从埃及运粮来，他们才有粮食吃，所以不断有这种运粮的大船从非洲开到罗马去啊，这是一艘很大的船。那在这船上做船主的应该是很有资历的哈，在这里面，在这艘大船上做掌舵的那些的船长啊船员呢，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人，对不对？专家呀，航海专家。但是呢他们说了不算，风暴起来他们最后都没有办法了，他们自己都断了指望了，以为要死了。但这个船里面就是这个囚犯，作为囚犯的保罗，为什么他能够因着他拯救这一船的人呢？因为神与他同在。23章神对他讲了一次话，告诉他他要去罗马。所以保罗知道心里很多定的哈，神既然这样讲了，事情就会这样成。而且在船上的时候，神再次向他讲话，告诉他啊，这一船上的人呢，没有一个人会丧命的啊，只要他们听从保罗的话啊。所以最后因着保罗的缘故，一船的人，上面有掌权的，有专家，有其他的囚犯，都因着保罗而得救啊，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信息哈。我们这些有神同在的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啊，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盼望，成为这个世界拯救的一个信息的一个使者。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身份，这也是神把我们放在世上啊，做光做眼啊，做福音的使者的原因啊。那感谢主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信实，看到服侍神的人，凭着信心跟随神的人的见证啊，这是很宝贵的啊。那在我们小组里面也这个雅茹姊妹啊，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宝贵的见证啊，就是她起来服侍主的时候对主的信实的一个经历啊。他的见证太宝贵了哈，我们真的是要给他一点时间，让所有的人都听到哈。下面就请雅茹来分享一下他的见证。
好，我就把我生活当中发生的真真切切的真实经历讲述一下，我身边的姊妹也可以为我这三件事做见证。就是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当你仔细品味的时候，确实是也会遇到了大大小小的波折，可能没有像保罗那样似的那么宏大的亲身经历，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小事情也阻挠我们为主做见证、发音、发出福音的这样的话语。第一次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经历，就是说在幸福小组那天，那天是我讲信息的时候，那天轮到我讲信息，但是那天呢下午5点多钟啊就停电了。 最后得到的通知可能是九天晚上九点多才能来电，我被迫就离开我所住的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导致呢这个过程就让我很慌张，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感恩节做见证的那天，那天我觉得我事先已经预备的已经很好了，心态也已经调整得很好，但是那天早晨就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给我的生活极大的打击，让我整个那天的心都是极其慌乱的，极其慌乱的。但是没办法，我那天还是最后还是做了见证，这是第二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在圣诞节那天，我有读圣经，这件事情，虽然这件事情呢我事先已经预备了多次，但是那天呢在临开始的几分钟又发生了一件，这件事情虽然不大，但是也影响我的情绪了。网络不畅通，那个电脑和 iPad 呢都同时网络，就是说不稳定吧，没办法，被迫我就得用手机。用手机读经的时候，那个字幕上那个屏幕上的字我根本看不清，我就得用圣经来读。我觉得我原本很自然能够把这段经文读完，可是那天我就觉得很慌乱，我读的并不好，就没有有一个很好的开头，我心里很愧疚。当我正要读的之前，又有一个手机有个电话打进来，哇，整个我的人的情绪都快要崩溃了。所以我就想到了，是的，我就想为主做这么点减减我力所能及的这样的一点点的事情，我所受到的阻碍却是如此的让我意想不到。所以我心中又有预备，以后啊我一定要谦卑下来，顺服，更有一颗顺服的心，我要好好的去为祷告，每做一件事情好好的去祷告，这是我学到的功课。
好，谢
谢
雅茹哈。那其实如果你不讲这三件事情背后所发生的这些的阻碍哈，那在场的人可能都不会注意到哈。
我自己都不相信。
无论是他在幸福小组所做的见证哈，感恩节的见证，还是在圣诞夜的那个特别聚会中读经哈，最后的结果都是顺利完成哈，感谢主哈，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哈。所以当我们起来服侍主的时候，就像保罗一样啊，如果保罗不定义去罗马，他可能不会经历这场的海难，不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和阻隔啊，包括在他之前啊被抓呀啊被人这个诬陷呢等等啊，都是因为他定义要为主去做见证的时候，这些事情才会发生的。所以包括他最后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就说哈，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这是在哥林多的时候，他从以弗所启程去了哥林多，那个时候他就已经遇到很多的阻隔了。所以这次为什么路加把这个他去罗马的行程详详细细的记载这里哈，之前是人的阻隔，人的拦阻，犹太人的逼迫，但如今连大自然都起来了，魔鬼兴起各样的环境要拦阻保罗去罗马。因为魔鬼也清楚啊，这个一旦保罗去了罗马，那不得了啊，在整个帝国的中心首都那个地方，他所要做的见证会影响许许多多的人。所以魔鬼也兴起环境来拦阻保罗，用风浪的方式啊，大家记得在福音书里面，门徒跟着耶稣上船，要渡过湖的那边就会起风浪，就会有暴风起来，就会有拦阻起来，但是耶稣在那里睡觉啊，耶稣不担心的啊，因为耶稣知道哈，这个魔鬼只能恐吓人，他害不了人啊。那这次呢，保罗也是真的是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啊，这个船都要沉了，要翻了啊，没有指望了，保罗不害怕，而且因着他的缘故，全船的人都蒙上帝的保守，最后抵达这个罗马啊，一个人都没有死，一个人都没有落下啊，感谢赞美主啊。所以保罗这种定义服侍主，然后跟随主啊，凭着信心去面对每一个处境难处的时候，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二十九节，我们比较专注在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保罗所说的啊，大家都要像我一样啊，就是希望今天听到我的都要像我一样。那这点是对的，可是后面呢，这一句呢，是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啊。这个问题哈，是会让我们思考说这个锁链是什么，然后也会让我们思考，就是说这个锁链，他讲的这个锁链，他的听众听得懂吗？听得到吗？听到他想指的是什么吗？命弟兄，麻烦你把那张 slide 再秀出来好吗？就是觉得说这个锁链有是指的是被关，他被关的事情，有指的是犹太人固守在这个旧约的思想上啊。然后 Cindy 也特别提到了，在幸福小组服事的时候，有一个主题对他来说是非常的震撼啊，叫做释放与自由。那就联想到说，这个锁链呢，是指我们肉体，不光是肉体上的锁链啊，然后心灵上的锁链，然后当得到真正心灵上的释放与自由的时候，得到我们死而复活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啊。那我觉得我们很好玩，我们讨论到这个，因为那个华梅弟兄就点出来，这个锁链就是他保罗手上的锁链呢、啊。那我觉得年纪大可能看不到这锁链，所以我们再次在请命弟兄在放的时候，就看到啊，你看看我当初我自己看到的是保罗很漂亮的衣服，我看不到他的锁链。不管是我的眼睛老化还是年纪大了，但是我再次看的时候，我很感恩啊，命弟兄放这个，每个人的形态，这幅画每个人的形态。听的人那种样子，那种你说完了没有，其他人在旁边真的是说哎呀好，你有完没完。但是保罗，你看保罗的 posture， 保罗站得多直，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多自傲，多美，多正，多高兴。虽然他手上有手链，有锁链，但是他就在经文上讲，他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他非常大大方方，非常非常有信靠的这样子站在那里解释啊，也不畏权贵。所以就是两点，一个是锁链对我们来说不光是肉体心灵上的啊，那更是我们真的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得到释放。可是我们昨天读到的经文啊，在十八节讲到了，十八节是讲到我们真正的如果信靠了这个道的时候，信靠我们主耶稣，我们会从黑暗到光明，我们会从撒旦的势力中释放出来。所以这点真的是呼应的刚刚牧师讲的，就是保罗遭受到人的逼迫，到现在魔鬼兴起的大自然的风浪来阻挠，但是保罗真的是很敬佩他，不光是他外在的衣服，我看到他站的那个样子，我就真的是非常敬佩他。
好，谢谢 Jennifer 的分享啊，讲到这个锁链啊，那看那张图就很清楚了哈、啊。那保罗说，他向神所求的哈、啊，就是在这里，一切听我的人都要像我一样，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家都能够脱离心灵的捆绑啊！现在这些人坐在那里以为是审判官，但是他们心灵是不自由的啊，他们里面没有主啊，没有圣灵啊，他们心灵是被罪所捆绑的啊。那他祈求说他们像保罗一样，就是能够把这个福音的福气能够得到啊，能够得到心灵的自由啊，然后再说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啊。那这个就比较清楚了哈、啊，这个锁链是指外在的啊捆绑啊，就是在他手上的这个锁链。保罗这个时候没有心灵的捆绑，他完全自由， 他作为囚犯来讲像是一个审判官一样啊，用福音的真理来劝化人，所以他完全自由，只是有外在的捆锁啊。我想这个祷告神也垂听了啊，到后来啊，这个经过这个一段时间几百年的教会被逼迫啊，最后是自由了啊，最后信耶稣的不会再受到这种的捆锁了啊，外在的捆锁了啊。那感谢主啊，那他用这个祷告啊来激励这些人啊，来像他一样能够有心灵的释放，在耶稣基督里面生儿女的那种的自由啊，这是他所祷告的。
我们主里面也提到这个锁链哦，橘子或是小兵要不要总结？
吴昌老在解答，在解读这个锁链。我一开始跟那个敏弟兄他们主一样，我也看不到这个锁链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保罗到了哪里都有神的同在，他怎么会有锁链呢？他的锁链是什么？你看他也关在监牢里，他都有神的同在。那我非常喜欢圣经里面讲的一句话，就是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想他这个锁链是什么呢？然后那个吴长老就讲说，他的锁链就是这个保罗所受的鞭打，所受的这个一路以来所受的这个迫害等等。对，我才明白。对，刚才那个Jennifer他们主分享有很大的帮助。
当我们读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刚刚牧师也提到神与保罗同在，他啥都不怕。保罗后来写的书信讲说，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他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你想想看，他在亚基帕王面前放胆的传福音，他挑战亚基帕王说，你相信先知们写的书吗？他说我相信你是信的。意思就是说他之前做那些见证，谈到死人复活，谈他怎么得救，深知犹太人传统的这个亚基帕王当然晓得，所以他就马上说，哎呀，你这么短时间稍微劝我就要成为基督徒了。所以保罗讲的话相当有分量，相当有威力，像个 dynamite 一样，像炸药一样。所以一个人得救之后真要学保罗这种做法，亲近神，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恃无恐。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传福音，信不信完全在神那里，但是我们的责任要传出来。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传福音真是很有勇气，他说不单是你一个人亚基帕王，所有今天听到的人都要像我一样摆脱一切信耶稣，但是不要像我这些锁链，不要像他有这些各种的遭遇啊，像捆绑人的心灵一样，但是他在神面前是完全是释放的，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刚刚牧师也提到，后来为什么路加这么仔细的把他从开始一直到到达罗马这段写的这么仔细？路加是一个医生，非常 detail， 但是他把保罗每一个行程都记下来了，甚至他在那个小岛被蛇咬了也可以得胜医治，哇，这写下来了。他把那个百部长那个爸爸的病医好也写下来了，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没有什么不能做的。最后他到了罗马，哇，那更不得了，大家都跟他找他谈福音了，把福音真的传到罗马去。所以保罗是一个活例子，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啊！没有什么好怕的，咱们有主他负责，我们尽管讲。
好，谢谢吴长老。大家也注意哈，在这个行程当中呢，保罗有两个同伴，一个是明甲啊，在第二节哈，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这个人是马其顿人，他为什么能够跟着保罗？ 他最开始应该是两年前跟着保罗一起把捐款带到耶路撒冷，但是当保罗第三天被抓以后，这个人没有离开哦，这个人一直陪着保罗。还有另外一个人是谁啊？
路加。
就是路加啊，就是跟我们同去。为什么他能够把这个行程记得这么仔细？因为他是亲身经历这些事儿的，去到哪里哈、啊，他都在的啊，所以他能够第一手的资料啊，把它记下来。注意哈、啊，就是说这两个人不是随随便便可以上这艘船，跟着保罗开始这个旅行的。因为什么？因为保罗是囚犯啊。随便什么人就来跟着他一起坐船去罗马，这是不允许的哈、啊。除非一种情况，就是有人愿意成为保罗的个人的奴隶，可以以这种个人奴隶的身份陪着保罗去罗马。啊、哦、这里面你就感觉到哈、啊、这个亚历达古和路加，他是主动申请成为奴隶。主动申请成为囚犯中的陪伴，他们才能够登上这艘船，跟着保罗一起去罗马。他们是真的是爱保罗的缘故、啊、爱主的缘故，爱主的使徒，要陪伴他，跟他一起服侍、啊、让他在服侍当中不孤单，他生活上有照顾，有供应、啊、真是为主为福音的缘故呢，成了这个囚犯。这也是保罗的心志。保罗虽然是为其他人祷告，说你们得救，不要像我这样经历这个捆锁啊，被抓呀，被逼迫呀，啊，带着锁链，你们可以自由的成为基督徒。但是他自己呢，心甘情愿怎么样，为主被囚，为福音被囚。他在写这个以弗所书监狱书信的时候，他就说：“我这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在彰显耶稣基督的样式。耶稣基督要救我们，要让我们活，他自己却去死。耶稣基督要让我们得自由，他自己却要受这个刑罚，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对耶稣基督的爱啊，表现在他为我们牺牲他的性命这一点。保罗也是。保罗为了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的缘故，他自己宁愿不自由，自己宁愿受苦，自己宁愿受死。那跟他一起的这些同工也是跟保罗一样的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啊本来是自由人，却甘愿成为奴隶，本来是这个可以到处行走的人，却愿意成为囚犯，跟着保罗一起去受苦啊，所以实在是感恩啊，这个神的作为哈、啊，借着保罗哈、啊，所以今天在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哈、啊，真的是让这种的生命也成为我们的生命啊。好的，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哈、啊，我们明天可以继续哈、啊，仔细的跟着保罗走过这段的旅行哈、啊，看神的作为啊，看这个。跟随主的人啊，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别人的祝福啊。今天其实还有一个角度可以留在明天去分享，就是保罗经历风暴和约拿经历风暴，一个是使徒，一个是先知，都是有神的差遣，都是因着他们带来风暴啊，因着他们来这一船的人得拯救啊，他们之间有哪些的可以比较的地方啊。一个是保罗，一个是约拿啊，一个是顺从的使徒，一个是违命的先知啊，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可以啊看到一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啊，这个我们留在明天我们再来思考啊。
不是，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兴起保罗成为你福音的见证人，也成为我们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蒙恩是多么喜乐蒙福的一件事情，像保罗一样得时不得时都传福音，因为他知道他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主巴不得你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真是常常读你的话语，被你的灵充满，让我们有勇气有智慧的向我们周遭的人传福音，得时不得时都传。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成根的平台，让我们跟牧师跟同工人跟弟兄姐妹们一同的查经，一同的鼓舞，一同的勉励彼此。主，求你让这个平台成为我们往前行走的一个方向，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行事为人讨你的喜欢。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